好吧，我们来听这篇《没有一种孤独是与生俱来的》。独来独往这件事儿，从来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，而是自然而然堆积在你骨子里，日久生根。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算这一刻身处闹哄哄的世界，五光十色和纸醉金迷，下一刻依旧喜欢一个人包得严严实实的，走在寒冷的夜里，对着昏暗的灯，横着眉，倔强的笑。用少年时代导演林克莱特的话说，时间是最伟大的力量。除了身体发肤，没有什么是与生俱来的，没有什么是与生俱来的，更没有什么是与生热爱的。比如独来独往，我一直想说我的朋友米米的故事，与励志无关，只是陪他在他的生活里走了一圈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时间改变了一个人不动声色。他是我贯穿20多年岁月的朋友，虽然现在维系的只是偶尔的一顿饭而已。他毕业之后就从家里搬出来了，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，独自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一个人拎着10多斤的资料，坐着公交车去和客户谈资料，一个人为了一笔业务连续加班10多个晚上。初入职场时，没有休息，没有工作才能加班的周末，他就给年迈的父母打个电话，然后蒸3个包子拿到单位，早上一个，中午一个，晚上一个，吃到满身的包子味儿。在南方最冷的冬天的12点，他拒绝了公司同事送他回家的美意，一个人在瑟瑟寒风中包得只剩2只眼睛，在街头一群混混的口哨中与追逐中骑进小区，然后闭上眼睛缓解暂时的不安。与老板同事出去和客户应酬，他很会运用自己的美貌，笑语盈盈的碰杯，又不紧不慢地拒绝他们的深夜长谈，早早地回家。其实我小时候遇见的米米不是这样的，他和现在一样好看，但是是那种热烈的样子，站在热闹的人群中喜欢扮演小公主，没有万千宠爱的时候就哭，对他花团锦簇的时候就笑，活动课的时候他喜欢挑选他的伙伴，然后拉着他们的手在操场上疯狂地跑。而我记得老师也会包容他的坏脾气，所有的荣誉都给他，一切无非是因为他的父亲身居要职。而我记得那时他家已经有100多平米的房子，装修的并不豪华，但是隐隐中就能见得一种权贵的气质。不知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觉太敏捷，好几次我去的时候都有人西装笔挺的在客厅与他的父亲聊天，而我和他一起在里屋玩洋娃娃。除了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新的洋娃娃，我也记得那些客人总会在离开的时候打开房门说，哟，米米又漂亮了，再见啊。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他的热闹是他的父亲给的，也是因为别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而给他的。他14岁的时候父亲出了事儿，出了事儿一定有错在先的。米米知道这一切，但几乎同一时间他开始懂得人情之变比时间快多了。那一学期3好学生就立刻没有了他的名字，班干部改选的时候 他也落选了，他考试成绩一落万丈，也没有人再找他谈心了，以及有些同学开始在背后议论他，他的爸爸被抓进去了，好可怜。米米并没有哭，他只是变得十分沉默。我没有安慰他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女孩子心理成熟果然比较早，我竟然觉得当时的自己用沉默陪她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但我永远记得有一个休息天，我们穿马路的时候，她走到马路中间突然不动了，闭着眼睛直愣愣地站着，幸好过路的汽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他的面前，幸好拼命的，虽然他们拼命的骂他，但我依然感谢他的灵敏，捡回了米米差点错误决定企图丢掉的性命。我把他拉到马路边的那一刻，他像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孩子大哭，也是我那么多年第一次看到他哭。我们很晚才回家，那一年没有电话，我把他送回家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消瘦的站在大门口，一见他就抱着他哭。米米说他几乎是一夜长大的，人来人往过后一个温暖的拥抱并没有人随意给他的初中、高中乃至大学各方面一直都是最优秀的，千百年来考试的制度给了每一个人最均等的机会，也给了他一种信心，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证明自己的方式。他说他上课的时候是不敢开小差的，因为他并不确定谁一定能够给他再一次学习的机会，他有许多朋友，但来来去去的很多，他从来不介意一个人玩。他考试前也拒绝了所谓的分组一起学习，因为不如自己安安静静一个人。他在路上也与人热情地打招呼，却从不等着谁一起放学回家。两个人也好，三个人也罢，一个人也无所谓。一直到中学毕业，他给我看他的同学录，我说你好像并没有写齐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啊。他说啊，能写的已经写了，没时间写的也不勉强了。多年之后，一直到如今，你都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那种光芒，遇见过人情冷暖，也知道别人忽远忽近，就不再惊慌失措。这种挂在淡然里的笑容中，恰到好处。他的经历很长，写成的故事却好像有点短。只是想说，我一直相信一句话：每一个热爱独来独往的人的身后，都有你所不知道的故事。这个世界对热闹的关心与袒护总格外多，却对寂静的有心和爱护相对少，所以很少人知道你独来独往并不是与这个世界的无声抗争，而是在与这个世界水乳交融，化解自己内心对过去的偏见也好，感受也罢，只是与你有关。他们以为是因为我冷，不过是我喜欢独来独往。米米常常和我说这句话，我可以应付热闹，但我不喜欢热闹，这是这个世界最虚伪的表象，所有人都不如自己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认为作为朋友我会很伤心？并不会，因为看过了他的那些年， 便懂得了如今的他是由过去许多个瞬间拼凑而成的。记得有人曾在文章中写张爱玲，别人对她的评价总是独来独往，包括晚年许多人也总用独来独往来形容她。但是如果你知道张爱玲的童年生活，父母长期不和，后又遭到继母的责打，然后再遭到继母的诬陷，百口莫辩，被生父再一顿痛打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若干年后他文章里的那些人，他骨子里的冷漠孤独，并不信任任何人，是时间积蓄在他体内，使他不得不停地把自己放在自己的空间里独来独往治疗自己。人生盛大如布景，对于独来独往的你，无论你布景前是怎样的角色，化怎样的妆，做怎样的动作，布影身后都是那个你最本真的样子。什么岁月无情，刀刀刻在身上，什么百转千移，物是人非，你练就的一身独来独往，最后只是一种状态，与任何情绪都无关。我很喜欢三毛的一句话，知音，如果实在没有，还有自己。好好对待自己，跟自己相处也是一个朋友。从来鲜花似锦，驽马微笑，都只是过客。你所见到的独来独往，都有一段你并不知道的曾经。时间铸成的厚厚的铠甲，并不会让你寸步难行，只会让你知冷知暖。至于往后，如果你一不小心成了独来独往的人，你便会懂，没有谁的独来独往是与生俱来的。独来独往的现在以及过去的你，因果相连，生生相关。
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
由到底。年少时过虔诚发光的事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这晚浮世结局还